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现在和大家讲这个新闻节目呢，总是三大条啊。一条呢，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这个战争，远远没有结束，还不再要拖多长。第二个新闻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战争，俄乌战争打了600多天，也没有完全这个过去的迹象。那第三个，讲讲其他的题目呢，那就是可以选择一些，比方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再讲讲，比方说今天我们特别讲到的美国的这个火器控制的问题了，枪支控制的问题了，这样呢就变成三块题目。所以呢，你拿新闻来讲呢，就无非这三大块啊。这三大块呢，有两块呢是跑不脱的，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第二个呢就是俄乌。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呢也还是用一点点时间再讲讲俄乌。那最近有很多人呢就说乌克兰战争现在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可不是一回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在的俄乌战争，它在残酷程度上没有任何的伯仲啊，大家都差不多高，但是呢在打的方法上面那就差得大。加上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几十个国家一起打，现在呢就是俄罗斯打乌克兰。那当然说乌克兰背后有西方整个国家的支持，但是出面打的就是乌克兰一国，是一国对一国的战争。那么并且呢这个一国对一国的战争呢，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进行的，也就是如果严格的意义来说，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就是俄罗斯打进乌克兰，在顿巴斯顿这个地区，在顿涅茨克，在这个扎波罗日，在这些地方呢，他宣布成立了支持俄罗斯政权，然后并入俄罗斯，然后呢2014年派军队去占了克里米亚。那么这个战争呢再一打起来，这个乌克兰呢是想收服这个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就是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和收复克里米亚，俄罗斯呢是一定要占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战争呢是没有完的。这个所以我们说两个世界级的冲突地点呢都是没有最后的答案的，一个是乌克兰他的这个国土到底是属他的是属俄罗斯的，俄罗斯说是他的，因为本地人民投票支持加入俄罗斯，那个乌克兰说这个一直是他们的，一直从1990年这个苏联分裂以来，这些就是乌克兰的地方。那俄罗斯通过2014年这个战争把它拿走了，乌克兰现在要拿回来啊，并且这次开打呢也是俄罗斯打，2022年的2月24号开打，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所谓在乌克兰领土上面打的一场战争。这个问题，俄罗斯是他的，乌克兰说是我的，那这个争不下来。就跟这个加沙一样，巴勒斯坦人说以色列应该灭国，以色列说哈马斯应该灭团，那么这个事情怎么打得完呢？没打不完，所以呢他们没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决议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都非常麻烦。不过乌克兰战争是不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呢？那这其实呢不像啊。我们说因为什么不像呢，就是因为这个地区啊，他们的整个这个战争的情况，他的武器的手段它是完全不同了。我们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大家想想那个是什么样的武器水准，刚刚拥有了坦克车，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呢坦克车变成了最基本的武器，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变化啊。我们现在开始讲讲这场战争，因为讲打仗的很多人都愿意听的。我们记得最早的时候啊，在大概是1970年前后，当时苏联的那些军官将领呢就意识到，他说呢当时苏联呢在微电子领域啊他有领先的态势，那么他们呢想办法呢就想把这个美国这个优势呢这个要借过来，因为美国当时已经有卫星了还有卫星和地面连接的系统了。我们讲这是1970年，所以呢这个当时苏联将军觉得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呢它比较发达，所以苏联要迅速的去攻，但是 苏联呢把美国这个微电子领域的领先，包括这个卫星的连接，他们把这个叫侦察打击综合体啊，这是当时苏联将军叫的。不过叫来叫去呢，70年代80年代都没打仗，所以呢光是研究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突然间在沙漠风暴的行动里面，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迅速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伊拉克，这一下就苏联的专家呢就吓一跳，就证实了他们这个观念，可以通过对前方后方的指挥所和后勤部门进行精确打击来瘫痪敌人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在战壕里面一决死战呢？这就一战就过了。当时美国的军事家呢也都欢呼说，一场军事革命叫做 Revolutionary Military Affairs 啊，他就讲这个用这个词，这个用英文呢他有个缩写啊，就叫做 RMA。 他就说这个呢是现在是军事革命已经到来了。的确是的，两次海外战争打出了一个新的军事的一个格局来，那么甚至像以色列国防军这样强硬的军队也同意了。高级指挥部认为未来的战争将不再包括大规模编队的演习，征服领土被认为无关紧要，或者呢恰得其反，这以色列的看法。所以以色列现在打加沙打下来他不会占领的，占领有什么用啊，麻烦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也看到最近的几场战争，有一场我们看的不多的，就是阿塞拜疆2020年对阿尔明尼亚的这个打仗打胜了，也证明了精确武器对地面部队的主导地位。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首相啊，那个金黄头发的这个 Boris Johnson 2021年就说过，我们已经认识到在欧洲陆地上打坦克战这个旧概念结束了啊，我们呢应该呢是未来战争发展的新的方向。那么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没多久，俄罗斯就入侵了这个乌克兰，那2022年2月份，随后的战争呢就看得我们呢就瞪眼，就看怎么打。随后的战争呢就变成又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相似的消耗战。那一场战争完全靠工业规模的人力、钢铁和爆炸品的竞争，俄罗斯伤亡人数据说已经接近30万人，这个他死亡人数太多了，他是苏联打阿富汗的时候伤亡人数的差不多超过6倍，并且呢阿富汗战争是打了10年，这次呢1-2年不到，俄罗斯已经死了30万人，所以呢这个非常厉害的。我们就说2022年12月份到2023年4月间就有20000名俄罗斯士兵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死在乌克兰东部一个根本不起眼的小镇巴赫穆特。那最近的这一场战争10月10号开打，打到现在11月6号左右，俄罗斯死掉了1-2万人，这个更短时间就是也就没有一个小村子就没拿下来。这个不，大家说为什么一开始大家讲是不是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来呢几乎的差不多是这样。乌克兰呢流血也多，乌克兰本身的伤亡超过10万人，其中呢伤亡10万人，但是呢2月下旬，今年2月，乌克兰有15000人阵亡，也是伤亡重。乌克兰这个国家虽然几千万人口，但是伤亡这么严重，对乌克兰也是要命，但对俄罗斯当然也要命。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前线训练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消失了，他们必须重新组建，有很多这个部队的番号有排里面没兵的，所以呢现在上场打的都是没有军事经验的这些志愿者和应征者。那么在乌克兰的反击战当中，有很多人只接受几个礼拜的训练就退到战场上去了。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做不到这一点，比方说芬兰，如果处在这样类似的情况下，那个乌克兰呢是不是能够在短期内动员很多部队，这打个问号。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放弃了征兵制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就是欧洲国家和俄罗斯打起来的话你连兵都没有，乌克兰呢它是有。所以呢大家说乌克兰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一样吗？其实也不太对。我们知道这个 2016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最激烈的那一周，在索姆河战役嘛，英国每天发射20多万名炮弹，俄罗斯去年夏天每天最高射程是6万发，这个当然就是说英国一次打得多，但是呢，这个弹号的消耗量是超过了战前的预期。原来想这一天打2万枚炸弹就够了，结果俄罗斯夏天每天要打6万发大弹。那个我们看到这次呢，非常的困难，一个是西方工业它补不上，就乌克兰打得太多了，就美国把自己的看家的东西，东欧的这些北约的盟国把自己原来苏联的那些武器都给乌克兰打，不够打，而俄罗斯自己的武器打光了，打的这个最后要找北朝鲜去拿武器，你说你个到什么地步了，要找这个伊朗去买这个无人机，说明了消耗巨大，那个消费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说这个弹药啊，有点像水泥一样啊。消费者呢不是总先需要，我们说是平时谁需要水泥啊，但是需要的时候呢就需要非常多。那么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就靠这个从北朝鲜来的弹药去支持。那么乌克兰呢现在呢就找到韩国呢把炮弹给他们。否则呢，乌克兰的反攻都打不动了，因为西方国家都打光了，现在加强生产也难的。这一场战争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的话呢，它呢打法完全不同，但是残忍的程度呢，这个要超过啊，这个非常厉害。那个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技术的问题，质量和技术是紧密联系的。入侵乌克兰以前，这个美国向乌克兰发送的这个神箭炮弹，这个炮弹呢有一个小但是很坚固的芯片，它可以接受来自美国的导航卫星的这个 GPS 的信号。这个所以俄罗斯的打法和乌克兰打法完全不同，俄罗斯打法呢大片的轰炸没有目标，乌克兰呢是精确的，就是因为美国给它的炮弹不太一样，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么乌克兰的炮手呢，炮打得少，但是可以精确地轰掉对手，这个大家情况。另外一个就讲炮弹，第二个呢讲无人机时代。我们知道无人机精准射击的核心就是无人机，无人机呢是通过空中的观察去纠正炮火，这个事实上美国内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军队用的是气球。从这个70年代开始，大家通过降落伞返回的照片，那么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那么无人机呢就已经可以发回数据了。现在呢，无人机又便宜又准确，在争夺这个巴赫穆特的战争当中，随时都有50架在阵地上飞来飞去。大概86%的乌克兰的目标呢，都是由无人机提供的，就是乌克兰打的86%的目标是无人机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所以打得很准。那么俄罗斯炮兵呢也靠这个无人机，那么俄罗斯呢也就是想办法，准确率呢俄罗斯比乌克兰低，因为乌克兰探索到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打击，而这个俄罗斯呢大概探索到前面乌克兰有目标大概要半个钟头才打击，那个时候乌克兰可能就早走掉了。那个无人机呢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我们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用的无人机有90%是毁坏了，那么一架固定翼的无人飞机平均寿命呢是飞行6次，简单的4旋翼的无人机呢寿命是飞3次，用完就完了。那么乌克兰大概用多少无人机呢？每个月损失10000架无人机。那么所以呢，大家说现在呢，我们几个东西配合西方国家，就这个计划传感器啊、视频摄像机啊、热成像仪啊、无线电天线呢、啊，把数据传给最佳位置的炮手，无论是榴弹炮、导弹还是军舰，这就形成一个杀戮链，或者呢，用一个新的流行语来说，就是 killing network， 前所未有的快速和高效。那么所以呢，当时苏联呢就是希望成立这样的一个侦察打击综合体 RMA， 乌克兰呢他现在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知道一架无人机拍摄一个俄罗斯的阵地，如果操作员发现了一辆俄罗斯的坦克，那么
可以在乌克兰开发的应用程序上面标记位置，那么所有这个地区的炮兵就分享到这个位置，这个叫优步，交战时间从几十分钟降到几分钟，因为他只要无人机看见有辆坦克，他马上标定周边的所有的炮兵都会收到这个，那谁快谁打，几分钟就可以打到。所以呢，这个就是传感器和射手之间的这种数字化联系的水准越来越高。所以呢，讲到这里，你说拿乌克兰战争去比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呢就没法比了。现在乌克兰有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卫星群帮忙，这个最低级的士兵都能够拥有旅级以上的指挥官的情报，他们不需要复杂的设备，那么基本上呢就能够打开一个这个 MacBook， 他们就能够看得见这个移动的俄罗斯的战机，他都看得见，所有东西都透明化。这就是这场战争为什么说跟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大大的不同。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中会不会有和平。那我的答案首先讲给大家听，没有可能啊。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一次又一次，事实上呢是由于绝对不可能有和平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呢，哈马斯代表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极端组织啊，他没有说让以色列存在下去的目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灭了犹太人的国家。所以呢，这个谈和呢就没希望，因为你的宗旨是灭了这个以色列，那以色列的宗旨就是灭哈马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和谈呢？没有什么和谈，那就只有打下去了。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现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是多么的艰苦啊！又讲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军事的力量，用了两段时间。那第三段时间呢，我们稍微就要讲一讲以色列了。以色列的这个，它变成一支短小精悍的战斗民族，其实代价不小的。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大概是240多亿美元，接近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2， 这个是中东地区国防预算最高的军队之一，这个是巨大的，因为很多国家的这个国防预算不到 GDP 的 2%， 和以色列呢是 5%， 5.2， 它高了好多倍。那么但是呢，在安全至上的生存观，以色列呢变成重税的一个抢钱国家。以色列光商品增值税就 17%， 大多数普通上班族所得税在 12% 到 30% 之间，就是要钱嘛。企业营业税也在 23% 到 26%。 所以呢，如果要仿效以色列这种战斗民族的打法，恐怕一般人都做不到。以色列经历过五次的中东战争，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小型的战役。对以色列人呢而讲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唯有实力才有和平，而这个实力呢必须来自于教育、科技和国防。那么对于一再骚扰和侵袭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那么以色列学会呢不跟恐怖组织这个妥协和谈判。这次哈马斯俘虏人质到加沙走廊以色列现在的入侵，以色列呢从来就没有做过跟哈马斯谈判的决定。从1948年建国以后的各种的惨痛的经验，都教会了以色列人道道地地的国际现实主义的原则，生存与安全绝不轻易相信对手和敌人的承诺和善意，大概就是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那么所以呢，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和周边敌对国家的各种作为和反应，它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实践生存和安全的基本前提之下。这个，所以呢，大家说有没有办法和平呢？没有的，我估计，因为你周边是要灭它，特别是哈马斯要灭它。同样的，有压迫就有抵抗，这种思想呢，也深深地印在巴勒斯坦人的 DNA 里面，无论在约旦河西岸或者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割裂巴勒斯坦国，并且用隔离墙包围， 这个呢，就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隔离政策，甚至呢，痛批以色列人根本就是纳粹和殖民。加上巴勒斯坦内部的贫穷、派系斗争、土地被侵蚀、其他阿拉伯国家这些支持口说无凭、嘴巴打嘴炮支持你，根本不给钱，所以呢，让巴勒斯坦的这些阿拉伯人的怨恨情绪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么当然呢，巴勒斯坦人自己呢也陷入了生存和安全困境，难以自拔。所以呢，现在哈马斯又在掀开这个压力锅，以色列这次绝对呢不再忍让。所以当这个总理啊纳塔尼亚胡说出要以此歼灭哈马斯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只听到一个，就是离这个近东地区的和平越来越遥远。我们觉得呢，这个根本就没可能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呢就还有一个主题今天和大家讲一讲的，这个我们连着有三个主题。那第一个就关于以巴的前景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和平的前景。那第二个要和大家讲的主题呢，就是美国最近的枪支继续的泛滥。其实美国的这个乱枪打死人的事情多了，这个光是2023年以来到现在11月份都不知有多少起了。最近呢10月25日这个缅因北部的第二大城市 Lewiston 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18个人被打死，这个枪手呢最后呢发现自杀了。这个事情就已经过了，这是 Robert Carr。 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讲了有一个礼拜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有差不多10天了。那这件事情呢现在还在这个讨论。这个杀人的人呢，这个已经我跟新闻都讲了，叫 Robert Carr，他呢是担任枪支教练，是美国陆军预备役的人员，他有有效的军事身份证，他可以进入任何的军事基地。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呢这个已经这个自杀了。那这个事情他用的是狙击的步枪啊，他并且呢是2023年合法购买的，他跑到缅因州这个城市两个地方就没有选择的就打死了18个人。那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呢不是要讲这个事件，是讲讲美国的枪支的问题。因为讲美国枪支问题呢，我总是觉得难讲。这个每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一过，我就会讲讲美国枪支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是没有答案的。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就这个时间呢就把枪支问题跟大家讲一讲啊。美国2023年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超过400起，那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没有任何重要的联邦枪支立法，就是美国的枪支继续泛滥，这个没有办法从宪法里面写进去，到现在为止啊就没有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遭受过这样高的枪支暴力死亡的人数。大概平均算每天呢都有过百名美国人死于枪下，包括自杀或者他杀。平均每年死于枪下的有43375人。根据呢这个2015年到2019年这四年的数据的分析，美国涉嫌枪杀人率，包括自杀和杀人，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26倍。美国的涉枪自杀案是其他国家的12倍，高收入国家。从2015年以来，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一直在上升。那么今年呢，美国会打破2021年的记录。那么我们讲缅因州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再次有一个机会来谈谈美国的枪击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每一年这个枪击案出来，就大家呢又在国会吵。那么我们知道一年不到吧，德克萨斯州这个伍尔德一个小学发生枪击案件以后，国会呢就对这个枪支改革达成了协议，这算是国会30年以来有相关的改革。但是这些狭隘的改革啊，防止把这个单发的武器改成自动武器啊等等，这些都是这个没有办法，治标不治本。 所以美国的这些狭隘的改革还没有办法阻止美国枪支暴力的蔓延。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对平民拥有枪支的广泛看法已经在政治、文化和法律中呢根深蒂固。在联邦立法者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谁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会死去。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甚至有很多州，就红州，那也就是这个共和党上多数的州啊，还放松了枪支的法律，就是因为枪太多了，所以让大家拥有枪。所以呢，这个就是美国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呢，就讲讲美国这个枪支管制为什么这么难。第一个，美国有很多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枪支犯罪率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这个2012年，这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美国射枪杀人比加拿大高6倍，是瑞典的7倍，是德国的16倍。那么大家就说，这个我们有这么多数据，那到底有多少枪呢？我们呢就告诉大家一个数据。我们知道美国平民拥有枪支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们没有最新的数据，我们就讲2017年美国平民拥有枪支的数量是100个居民拥有120支枪，也就是说超过一人一枪。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枪支比人口还多。名列第二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是也门。也门分裂嘛，内战分裂。这个美国呢是个成功的国家，结果呢100人拥有120支枪，就有很多人有两支枪。根据2018年的小型武器调查，叫 Small Arms Survey， 有个调查，这个也门呢，这个拥有枪呢是100个居民有52支枪，而美国呢是100个居民拥有120支枪，所以全球我估计枪最多的就是美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占世界人口呢不到 5%， 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但是呢美国拥有世界上 45% 的私人枪支。这个当然不能意味美国成年人都拥有枪支，你像我就没有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 Pew 的叫 General Social Survey， 美国枪支这个在少数人当中，有1/3的美国人根本没有枪，但是有29%的人拥有5支枪，这枪多。这个呢就是美国的枪的比例高。这三个事实啊，都说明了美国独特的枪支文化。美国的枪支暴力比任何发达国家就更加严重。美国拥有的枪支世界上最多的，与此同时，这些枪支集中在热情的少数人的手上，他们通常的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枪支管制，他们会恐吓立法者投票反对这些措施，这就意味着枪有更多的死亡啊。这个我们看看美国的，在那个科学美国人啊，这个科学美国人有一篇综述，他说呢，这个枪支更多就更多的犯罪，那个有更多的枪支有更多人死亡。当然有句话说，枪不会杀人，是人杀人，但是有枪杀人方便呢。所以呢，美国这个枪支，我们看看各个州的枪支死亡和枪支拥有比例的这个对比。我们呢就看波士顿大学的有一个调查吧，家庭持枪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多1%，这个州的射枪杀人率呢就会上升0.9%，差不多是多1%就多1%，也就是说多枪就死人更多。所以呢，我们说枪支法律较弱的州，与枪支有关的杀人和自杀率更高。这个道理呢其实很容易讲，不过你要说服啊那些支持枪的人呢很不容易啊，他们的不同意。那么所以呢，这个那么枪击发生的比例越高，那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控枪吗？不是的，美国人的拥枪的热情就越高。你要问一般美国人具体的枪支管制有什么看法，他们肯定说支持这些措施。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发觉很多人呢强烈支持购买和拥有枪支，当然呢需要许可证。那么美国人呢对枪呢实在是太爱了。美国人呢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枪呢是写在宪法里面，就是宪法的第二修正案。那么特别是这个美国的枪支制造的这个全国步枪协会了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他们呢是枪支组织， 他们认为一个观点是，我们防止暴力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慈祥的好人啊，我们是好人。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了。但是说现在警察是现在能够起作用的，因为警察都带枪。但是我们看这个过去的20多年当中，2000年到去年2022年，美国能够阻止的主动袭击事件还不到总的事件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警察去了没多大用，他有枪的人呢，他会发动进攻，他支持不了。那么，所以美国为什么大家愿意拥枪呢？就是自卫啊，就是因为持枪的好人嘛。美国的这个枪支文化，把打猎和民兵边境巡逻这结合在一起，那是美国原来的。到现代呢，打猎呢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很多动物你不能打啊。携带枪支呢是一种观念，是自由个性啊，对政府和他人的敌意和个人的自我保护的能力。所以呢，这种呢就是缺乏枪支文化的高收入国家，那基本上呢，他的问题呢，政府只要严禁，所以呢，你就想杀人，你最多拿刀。但是在美国呢，这就有办法了，你就不喜欢同性恋，你拿枪去杀；你不喜欢黑人，你开枪。这个反正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或者是你谁都不喜欢，你就可以杀人，因为你手上有手段。所以呢，这个困难的很。那个加拿大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记得2020年这个 Nova Scotia 啊，是加拿大的新科舍省，发生大规模枪击犯案这个案件以后呢，加拿大全国禁止了军用攻击性武器，搞得很快。2019年这个新西兰有 Christchurch 有一个大屠杀，不到一个月，这个新西兰就立法通过了一项枪支回购的计划，并且呢对 AR-15 和其他半自动武器呢设了限制，建立了枪支登记处。1996年澳大利亚的这个亚瑟港大屠杀，使得澳大利亚政府一年之内回购了65万支枪支，谋杀率和自杀率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呢，美国呢这种高度危险的枪支枪击案呢不断的发生，但是没有通过什么特别有效的联邦的法定。直到2012年，这个纽约州的这个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枪击案发生10年以后，国会才通过一项新的枪支管制法。那么2022年6月通过了两党安全社区法案，叫 Bipartisan Safer Community Act，鼓励呢各州通过红旗法加强对21岁以下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并且呢堵上了允许一些有家庭暴力前科的人购买枪支的所谓这个漏洞。但是它并没有禁止任何类型的武器，所以呢普遍的背景调查对这个枪支暴力的影响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们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这个美国的枪呢看来呢是禁不下去的。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